各位听众好，我是韩晓华博士，好高兴同大家一起分享下当代新儒家的一些经典的阅读。由今集开始，我们正式尝试一起看看现代新儒家的经典著作。第一篇作为头炮的著作，我们尝试看看由唐君毅先生草拟，茂中三先生、徐复观先生和张君毅先生联署发表的《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的全名是什么呢？很长的、就是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跟着还有一个副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全篇文章即是个宣言，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全篇文章就共有12节。大概字数呢40000多字。几时发表的？就在1958年1月1日。在民主评论和再新两份的杂志同时刊出。这一篇的文化宣言呢，可以讲得上是呢现代新儒家的一个纲领式的思想立场。甚至乎这么讲，现代新儒家作为一个学术思想的学派上面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如果你说对于现代新儒家有研究兴趣，基本上呢都必须要呢读一读这份宣言的。不过既然我们呢选择和大家一起分享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的阅读，那至少都要讲讲呢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的重要性啦，是吧？这篇文章究竟有什么重要呢？尤其是这篇文章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这篇文章已经发表了即50多年的了。50多年前的东西究竟我们现在刚刚用先，甚至乎不要说刚刚用，究竟我们还有没有研究或者阅读的价值先。所以呢，我们首先第一步我们要讲讲究竟阅读这一篇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的理由。在这些理由里面，我们都可以顺便可以窥探下，可以看下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的写作背景，可以看埋的。大致上来讲，阅读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这篇的文章的理由，我们可以从三方面讲。那我呢一会慢慢地逐方面讲。第一方面是从现代新儒家的思想发展来讲，即是说从一个学术群体的思想研究来讲，比较专门少少。上一集我们已经讲过了，现代新儒家的概念呢其实是一个回溯过去的结果。即是说由呢一班自称或者自己讲他是传承中国儒家思想的学者。即是什么人呢？就是唐君毅、茂中三、徐复观他们啦。尤其是他们呢就在香港和台湾呢这些地区发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并且又得到普遍汉语学界的认同，从而发展成呢即是一班具有学术思想研究的群体。甚至乎可以这么讲，这一班的群体后来经过一轮的即是学界学术上的一些讨论，就形成了所谓的现代新儒家的学派。这个学派对于中国传统思想和现代化都有影响力的学术群体，在学术传承上可以翻翻转头，可以讲翻上是传承于洪十力啊、方东美啊这些咁嘅大嘅思想家咁。然而呢，我哋就咁讲，实际上发挥住一个我哋叫做标志性嘅作用嘅事件啊，系咩呢？就系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嘅发表。由呢个宣言先定立咗现代新儒家嘅一个立场。依据呢一方面嚟睇，阅读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呢其实即是理解现代新儒家的一个基本的读本。或者用一个更加严厉的讲法，假如你是对于现代新儒家有研究兴趣或者呢我有认识的话，但是未看过这一份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可以这么讲，其实你是不算是了解现代新儒家的基本立场。或者甚至乎这么讲，你可能直情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一段时间现代新儒家里面的人物的群体 是被指为保守主义的。你如果你不看过，你根本上不知道为什么的。就是说我们从一个较大的学术研究的范围来讲就是要研究现代新儒家思想，就需要看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这一篇文章。这个是第一个的理由。跟着我们讲第二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就是我们从一个中国文化的认识或者是历史的问题来看。因为刚才我讲第一个理由只不过是说你对于现代新儒家有研究兴趣，那你一定要读。喂，但如果我没兴趣，那没兴趣使乜读啫？没兴趣就不使读啦。咁然啦，听得我呢个节目，听到我呢个节目，尤其是呢一辑嘅节目系讲现代新儒家嘅阅读嘅话，基本上都会有兴趣嘅。咁但系唔单止咁噶嘛，因为喺作为一个普遍上嘅历史文化嘅问题嘅思考嚟讲，其实现代新儒家呢一篇《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都有佢嘅价值喺度嘅，有佢阅读价值喺度嘅。其实自从民国以来，中国人对于自身的中国文化的定位和出路呢，一直都用着不同的进路去到反省的。在这方面的思考呢，可以这么说，是一个属于较为普遍性的历史文化的问题的。就是说在现代化的过程之中，中国的文化还有什么作用呢？甚至乎有没有作用呢？如果中国文化是一无是处的话，咁甚至乎可以咁讲，我哋一系做一样嘢就係全盘西化。嗱，呢样嘢基本上係已经系提出嚟㗎啦，係咪？全盘西化一系就做咩呢？重新再嚟，消灭咗佢，再嚟过去种树咁，连根拔起再种过。呢两样嘢如果你睇返，即係全盘西化从头再嚟过，你睇返近代嘅中国历史，基本上就正正系做紧呢样嘢。呢个系两个极端嘅做法嚟嘅。嗱，首先出现嘅咪就系纯阳嘅心态囉，全盘嘅西化囉。系咪提倡嘅有咩人啦，就提倡嘅就系啲自由主义者啦，例如胡适囉。系咪咁另外从头再嚟过嘅，好简单，文化大革命咪系囉。全盘否定晒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认为需要再灌注一些新概念，再重新扎根。不过如果我们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两个极端都是不得的，不可以这样的。全盘西化根本上就没有考虑过西方思想里面都有问题的嘛。你猜你 完全抄袭就得了吗？甚至乎你睇返历史上满清政府嘅洋务运动，咪照抄囉，照抄咪唔得囉，係咪？咁另外调返转头啦，全盘否定又得唔得呢？全盘否定够直情，我哋可以咁讲，全盘否定唔係话佢错晒，而係话佢唔识货，唔识睇返啊究竟自己有咩优点，优点缺点全部唔要，由头嚟过，得唔得呢？咁我哋都喺历史上揾到证据啦，其实唔得㗎嘛。咁既然两者之间嘅发展都有问题嘅话，咁对于中国文化嘅理解或者当代意义现代化嘅问题，我哋可以点算呢？喺呢一个点算嘅问题之下，就出现咗有三个较为重要嘅文化宣言。呢三个文化宣言我哋可以睇返就係、是、我哋中国人中国嘅知识分子点样去到对待我哋中国嘅文化，如何思考佢喺现代化或者係喺而家世界全世或者係我哋讲嘅全球化嘅情势之下，点样去看待我哋中国文化，或者点样研究，点样又搵到出路。咁、我哋正正从呢三个嘅宣言可以睇到一样嘢，就係发现到现代新儒家的中国文化宣言是有它特别之处的。 嗱，或者咁啊，我哋直情尝试将呢三个宣言一啲嘅来龙去脉，去到尝试解释或者讲一讲俾大家听，等大家咧知道，我哋唔需要好狭隘咁，即系我相对地狭隘啊，相对地狭隘咁，净系话你对现代新儒家有兴趣先至睇，其实唔系净系对现代新儒家先至要睇呢篇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而系话你如果对中国文化一啲嘅现代对一啲现代化。在现代这个情景之中有如何的出路有思考的话，我们都可以看到，我都可以用历史文化历史的问题去到看回这一篇文章，这一篇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是值得去看的。先我们去较为稍稍都即较为简单一点去到讲一讲我讲出来的三个较为重要的文化宣言是几时同埋做緊啲乜嘢俾大家听下先。嗱，第一个文化宣言呢其实就喺1935年嘅1月10日好耐啊好多年前啊係咪啊都成80年前啊喺文化建设嗰边杂志度发表嘅全篇文章叫做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由萨曼姆同埋何炳松十位教授联署发表的宣言，所以又被人叫做呢十教授宣言。咁呢个宣言主要嘅内容係对抗住当时由胡适佢哋主张嘅全盘西化思想而去到写嘅。而呢个十教授宣言大概其实只係得2800几字嘅啫。主要分为三部分，内容係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嚟讲冇咗中国，即係世界嘅舞台上面冇中国文化存在。第二部分是一个总清算，即是他重新总结一下究竟中国文化有什么东西。第三部分就是我们点算，我们怎么办，我们的中国文化的出路去到讲。其实基本上的内容只是得一个，就是要求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这个是对抗着全盘西化思想的。其实当其时是引起了一些的知识分子大力批评，发生了大概持续了一年半以上嘅文章嘅论战啊。当然啦，你觉得奇怪，哇真係得年半嘅论战啫，大概都系得160啊或者160至200篇之内嘅一啲嘅论文嘅争辩啫。但其实点解论战只系讲到一年半呢，你又系佢系1935年1月去到发表㗎嘛。1937年嘅7月7日就有卢沟桥事变，中日抗战全面爆发，咁咪停止咗囉。即係佢直情要面对一样嘢，唔係你讲你嘅现代化点样去做文化建设啦，係唔係话你淨係有冇中国文化嘅文化建设，而係甚至乎你可能冇咗文化㗎嘛，咁但係冇得再拗啦，咁个争论就停止咗嘅。呢个係我哋叫做对于中国文化嘅一个较为突出啲嘅宣言，係第一个宣言，我哋咁讲係一个里程碑咁啦，第一个宣言。嗱，第二个较为重要啲嘅文化宣言呢，就係、是、正正係我哋唐君毅、牟宗三、徐副官同埋张君毅佢哋联署发表嘅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相对地呀，呢一篇嘅宣言呢字数係多好多㗎，係40000多字啊。咁呢喺1958年1月1日发表啦。嗱，对于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我哋都将会即係一年都会讲几集去分析㗎啦。咁呢度我只係讲一少少嘅要点，呢要点未必系佢嘅内容㗎，只不过呢佢有啲嘅意义。其一，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系一班喺中国大陆海外流离嘅知识分子啊，有感于外国人对于中国文化嘅误解或者错误嘅理解而引起嘅，面对嘅对象原先嚟讲系外国人啊，呢个系重点一啦。第二，嗱，以一篇40000多字嚟讲嘅文章作为一篇宣言咧，其实系比较难理解嘅，因为系非常庞大嘅内容噶嘛，系咪啊？同十教授嘅宣言得2000多字相比嚟讲，我哋要谂一样嘢，点解佢要咁庞大嘅文字去到表达呢？因为佢正正想讲出一样嘢，就係佢所讲嘅嘢係有根有据 有分析，有论证。这个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因为甚至乎在后来我们很多的宣言里面都没有讲清楚这件事，而他是讲清讲错的，这个是特别的地方。其三就是中国内地呢，其实在2006年呢都出版过呢张君丽的一个遗著《新儒家思想史》，里面都收录了就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的，不过在里面呢就是将其中的第十节、第十一节的第四节五段呢拆除了的。当然啦，那些拆除的部分呢其实正正是讲对于马列思想同埋中国共产党嘅一啲嘅批评嘅文字啊，有啲批评文字，咁我哋所以阅读一啲嘅内地版本嘅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嘅时候呢要注意啦。其实附带一提啊，即係毛中山先生佢哋呢一直以嚟都有提出过批评中国共产党嘅即共产主义啊或者係政权嘅文字㗎嘛。咁所以呢喺1986年嘅时候呢，现代新儒学思潮能够成为中国内地国家教委七五规划的重点研究项目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很大的转变。不过我也要注意一件事，就是中国内地虽然会出版某先生他们一些著作，不过内容上呢可能会经过这些删减的。即例如呢某先生有一本叫做《道德的理想主义》这本书的。他有一篇文章是这样的，有一篇文章的名字叫做《反共救国中的文化意识》。那你一听到反共，当然不是拆除了整篇是没有了的。所以我们都要留意一下里面即有些细节，即我们会留意到的。即使文化虽然他在中国内地已经是会刊登了可以收录了出来，不过可能削减了的。你要留意一下这件事啦。好啦，那这个就是第二个的文化宣言，在1958年的。另外啦，如果我们从一个对于中国文化的一个思考的脉络来讲，在1935年就已经有一个文化宣言讲了出来。1958年第二个文化宣言，现在还有第三个，近我们很多的，十年前到的，就在2004年9月5日在北京有一个叫文化高峰的论坛中发表的。由什么人呢？由杨振宁、许家路、任继如70多个不同领域具有成就的学者去联夺发表的。咁由于这一份的文化宣言是在2004年去发表啦，咁2004年就是甲申年，所以这份文化宣言呢就被命名为甲申文化宣言。咁甲申文化宣言呢大概几多字呢？其实只有1500字。内容呢又好简单嘅啫，内容就主要有三方面，佢会讲就係文明嘅多样性、文化嘅多元化，同埋中华文化呢係海外内华人嘅精神家园、情感嘅纽带同埋身份嘅认同。换言之甲申文化宣言呢其实是表明在文化多元化的现况之中，即是我们现在全球化的情况之中，要反省中国文化或者中华民族精神的安顿问题。即是摆在哪里，你在现在这个世界舞台上你的定位是什么。那当然啦，也都值得注意的，就是甲申文化宣言 的发表是2004年。中国呢同国际政治的关系上面呢已经呢同之前两个宣言是大大不同的。是不是咁即相对返嚟讲，上两个宣言是非常有危机感的。是怕你的文化灭亡冇咗的。第一个宣言全盘西化之后咪冇咗囉，是不是会全部冇咗的嘛，佢好怕。第二个宣言就是面对返中国内地即有几乎惊佢俾文化嘅连根拔起啦，或者面对海外俾人哋误解，係惊过中国文化係有好充满危机感嘅。咁但係到第三个宣言甲申文化宣言嘅时候，其实佢已经唔同晒㗎啦。国家中国内地已经经济起飞，国势呢就好强大，唔需要再讲全盘西化，亦都唔怕唔驚啊，唔驚外国人误解啊，你咪误解我啦，你要理解我，你唔能够误解我嘛，你要同我 去到倾嘢，你要理解我嘛。咁所以相对地，呢一份嘅革新嘅文化宣言咧，其实好大程度上系来自于对自身文化传统作出种种嘅反省，甚至乎同其他文化作出唔同层次嘅比较与研究噶。咁呢度由呢度嚟讲，呢一份2004年嘅革新文化宣言可以讲话一种文化嘅自觉精神嚟噶。咁好啦，咁啊，刚刚我哋叫做咧，对于三份嘅文化宣言，我哋从一个好粗略、好简短咁介绍过一轮，系嘛？咁要见到我哋嘅现代新儒家里面嘅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其实夹住喺中间，而里面系有意思嘅。从一个中国文化嘅自觉嚟到谂，喺历史同文化的角度嚟咁，呢一篇宣言仍然有佢阅读嘅价值。即系话佢并唔系停留喺从事哲学或者哲学史研究嘅人去睇。如果你系对中国文化嘅定位嘅身份嘅认同有兴趣嘅话，其实都可以或者都应该要睇呢篇文章。唔能够话我对哲学冇兴趣，我对哲学史更加冇兴趣就唔睇，因为原来佢并不至于一个哲学史或者一个哲学研究嚟睇。在一个文化上，在一个历史文化上都有它价值的。好啦，这节或者我们讲住到这里先。跟住我会再讲埋第三个理由的，咁一间先再讲啦。各位听众好，我是韩晓华博士。好高兴继续同大家分享现代新儒家的经典阅读。我们刚才在上一节就已经说去到讲到我们阅读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这篇文章的其中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从一个现代新儒家的发展历史来讲，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呢具有一个基本思想和标志性事件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要读。第二个理由是从一个近代的中国历史的发展来讲，尤其是对于中国的文化的自觉性来看，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呢这篇的文章呢可以说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所以又要看。咁好啦，上一节我们都讲过，我们至少可以讲出三个理由呢告诉你为什么我们要看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这篇文章。刚才讲了两个，一个是从我们讲话对研究有兴趣的，第二个是对于文化有兴趣的。现在我们讲第三个理由，是对个人有兴趣的。好了，第三个理由是从个别的当代新儒家的学者研究来讲，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呢是由唐君毅、牟宗三、徐福观、张君丽四位先生共同去联名发表的。以四位的即是学者个别来看呢，都是近代学术研究上面的重要人物。在阅读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的写作和他发表过程之中，我们会发现呢他们个别的处事手法和学者风范。这些是我们较为特别的，可以呢从当中从这篇宣言里面认识到他们学者人格的另一面。或者这样，我对于唐君毅和牟宗三先生比较熟悉，那我们呢主要都讲一下究竟在这个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的写作过程、发表的过程怎样去看到这两位先生的一些的学者风范。先讲唐君毅先生，在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的发起之中，唐君毅先生呢表明他是在美国和张君丽他一个访谈之中引发的，即是认为外国人不了解中国文化而引起的。那据于唐君丽自己的书简里面表示，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的草拟呢其实是张君丽先生的一个提议的。那另外又据于唐君丽先生的日记，我们会知道 唐圭先生佢大概啊，大概都唔系大概，都几确实噶啦，有学者嘅研究已经讲咗噶啦，就系、是、唐圭先生喺1957年嘅5月17日至到20日，嗱呢四日啊，四日时间里边就已经咧写好咗大概34000多字嘅宣言初稿，跟住佢写咗初稿之后，然后一路一面一面咁去同徐福官啊、毛中三啊、将军啊，佢哋书信往还去商讨修订，最后至到几时去到先至写好呢？就系1957年12月18日作出最后定稿。嗱，咁究竟我哋喺呢件事里边睇到唐君毅先生嘅乜嘢嘅学者风范呢？嗱，首先第一，我哋会睇到唐君毅先生嘅性格上面嘅尊重同埋人厚。嗱，佢能够喺四日之内啊，写咗30000多字嘅宣言初稿，点解要等到7个多月之后啊，先能够定稿呢？嗱，佢唔系好似我哋而家一啲嘅学者去到写论文，或者我哋而家嘅生活环境里边写论文，写到咁上下，又要做其他嘢，或者甚至乎摆埋咗，又唔记得做，或者有其他嘢，更加多嘢嘅工作、行政工作要处理，而佢根本上有能力好快脆写好晒。不过佢系为咗要同其他三位学者去到书信往还，去到修订，共同去到协商到一个地步，就系大家都真系能够表达到自己意见之下，佢先至会搞咁耐，搞7个几月之后先定稿。呢一方面，我哋见到佢个人，即系唐君毅先生个人嘅学者风范，就系佢够仁厚咯，佢包容性咯。其实睇佢嘅文章都知道佢包容性好强噶。咁另一方面，你甚至乎可以再睇一样嘢。如果你有注意到，唐君毅先生同毛中三啊、徐福官先生佢哋咧，基本上系冇同过其他人去合作发表著作嘅。嗱，佢哋冇噶。甚至乎可以发现到一样嘢，佢哋嘅著作之中咧，佢哋著作之中嘅学术风范、研究嘅进路，直情系截然不同。甚至乎喺著作上边都表明过，受过对方唔同嘅想法而影响，在研究上面有所修订同对话噶。首先你会睇到啦，就系牟中三先生喺《心体与性体》嘅第一集就借用过唐君毅先生嘅《道之六义》去到讲啦。唐君毅先生咧就冇正式话回应牟中三先生咧，不过佢喺《中国哲学原论》里边嘅原教篇，可以话咧系对于牟中三先生嘅宋明理学嘅三系说一个回应。由呢度我哋见到唐君毅先生呢个人咧喺学术风范上面好仁厚、好包容，佢自己可以做得完嘅嘢，佢同你倾好晒先至做，呢、这个就系佢嘅学术风范。第二，或者我哋咁讲啊，有睇过唐君毅先生嘅著作嘅话，都再翻嚟睇翻一篇《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就可以发现一样嘢，就系文字风格基本上都系唐君毅先生嘅。其实啊，呢啲文字风格唔系个觉得可以接受嘅，好似徐福官先生就认为啊，《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嘅文字上唔够直接了当。不过呢一方面，唐师母都好多好多都有回应过嘅，即系佢有啲信啦，讲翻唐君毅嘅写作嘅嘢嘅，佢直情写过咁话：如国外子缺点。外子即系唐师母嘅外子，咪即系唐君毅先生啦。佢咩缺点啊？佢话即为人口有余而刚健不足，故对人姑息之处太多，严立规范，责勉人之意不够，说话含文都要绕一个圆圈。嗱，此仁者之道啊，盖唯恐伤人之意也。嗱，所谓啊，说话含文都要绕一个圆圈，其实同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嘅民主风格好相近嘅，呢、这个亦都系唐君毅先生嘅仁者风范咯。第三系其实咧，从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嘅联署排名嚟睇啊，都会见到有啲嘅特别之处噶。嗱，个联署排名系点嘅咧？就系牟中三、徐福官、张君丽、唐君毅。唐君毅自己摆最后，我哋可以咁讲，佢因为佢系起草多个嘛，佢最后即系写多个，佢自己摆自己最后啦。不过作为 学者嘅前辈啊，张君丽应该摆喺前边嘅。但系咧，从张君丽参与呢次宣言嘅过程之中，有虎头蛇尾嘅情况，即系话原先佢建议写多个，其实就系张君丽啊嘛，佢建议噶嘛，跟住佢仲要话俾你听，我自己负责英文稿嗰部分嘅写作。后来一拖再拖啦，又叫唐君丽先生自己啦，不如你写咗个中文稿先啦，然后我再英译啊，跟住甚至乎最后咧，连英译都做唔到啦，我做唔到，你本人再做啊咁。喺呢方面咧，茂先生其实咧即系有过一啲批评噶，佢话张君丽系咩咧？佢话此公谋事总是疲软失机，即系咧冇恒心啊，做嘢啊好易啊快攰啊，失去咗一个时机啊。不过，讲一句老实话，咁唐君丽先生咧将张君丽嘅姓名咧置于后边咧，其实并唔系即系唔系对于张君丽嗰啲嘅怨愤啊之类嘅嘢嘅，而系一个政治上嘅考虑。因为张君丽咧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啊，即系都会惊，都会担心佢自己啊，都会担心啊呢一份嘅文化宣言变成一种人哋睇为一个政治嘅宣传工具，所以将佢摆喺后边。而唐君丽自己作为一个起草人，佢就自己摆自己嘅最后边啦。所以喺呢方面睇，我哋会见到一样嘢，就系唐君丽先生虽然人口，但系佢唔系唔识世局形势噶，因为佢都知道政治上嘅考虑，所以咧将张君丽摆喺第三位，喺联署嘅名字排列上边摆第三位。咁我哋会见到唐君丽先生作为一个学者风范，佢固然人口。但另一方面，佢都唔系喺学术象牙塔里面一个学者，佢识得时势，呢、这个我哋都要留意一下。嗱，讲咗唐君丽先生啦，跟住我再讲下茂中三先生啦。茂中三先生喺《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呢一篇文章嘅参与里面，佢固然啊同唐君丽先生有好频密嘅书信往返，而且喺成个联署嘅排名之中系第一位。咁好明显即系应该高度参与啊。不过我哋睇茂中三先生咧参与呢个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嘅撰写或者发表嘅过程之中咧，最大嘅特别之处系佢嘅亮度。嗱，其实咧佢嘅亮度系咩咧？就系、是、佢会肯同张君丽合作联署。其实头先讲唐君丽先生嘅时候，我都讲过啦，茂中三先生曾经批评张君丽做事系点㗎，就係疲软失机，即係做事冇恒心冇毅力，容易错失先机。咁其实唔单止咁㗎，佢唔会无端端立乱咁批评一个学者前辈㗎嘛。而係佢曾经都表明嗰样嘢，喺五十字述里面佢表明过曾经决心同张君丽断绝关系㗎。点解呢？理由系茂中三先生呢喺昆明最穷困嘅时候，咁呢个穷困到咩地步呢？茂先生佢自己形容啊，自己形容系一个绝粮啊，冇嘢食啊，其实系噶，佢要人嚟接济嘅嗰个时期，佢曾经向张君丽求助。咁而呢种求助呢，喺茂先生嚟讲，其实系一个合乎情理噶，因为茂先生呢曾经系国社党嘅一员。又曾经呢为到张君丽佢都本嘅杂志再新杂志做个主编。即係话佢有理由，佢在情在理都应该受到国社党嘅照顾。不过张君丽对于茂先生嘅求助置诸不理。即係佢最穷困嘅时候，佢諗住搵党里面嘅高层去到求助。我作为一个已经是党员，并且亦都为党服务了几年，又主编过，又做了这么多事，没理到他。茂先生从此对于张君丽的说话，其实某程度上有对着干的。这些对着干其实在茂先生自己五十字述里面他已经写了出来的。你要细心留意看看。他既然讲了出来，断绝关系跟张君丽。不过我哋会再见到人嘅，即系佢即使阿茂先生即使同张君丽嘅关系搞到咁唔友善啊，但系喺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嘅参与里边咧，佢系对事唔对人啊，以文化问题、文化事业做一个 咗个大前提，而去唔斤斤计较一啲嘅私人嘅恩怨，我哋咁讲啊，即系话呢一个我哋会见到一样嘢，就系、是、虽然学界里边一般嘅印象之中，某先生都算系一个直情系啦吓、啊，思考敏捷、爱批判嘅，我哋叫做狂捐型嘅一个儒者啊，一个儒家啊，但系从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嘅撰写发表过程之中，可以发现到牟先生都有仁厚之处嘅。我啱啱即系头提到啊，即系我从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嘅写作过程之中，可以睇到一样嘢，就系里边参与嘅人物，佢一啲嘅学者风范，呢个系我哋正正系呢啲风范，值得我哋去阅读呢一篇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呢个就系我哋要阅读呢一篇文章嘅第三个理由。经过呢三个理由嘅讲法，我希望啦，大家都发现呢一篇文章其实系值得读嘅，唔系净系因为你对于现代新儒家有兴趣，而甚至乎喺文化喺历史文化方面亦都有，喺呢个学者风范嘅人格上边啊，我亦都值得去睇呢篇文章。咁所以咧，呢、这个正正系我点解会喺我呢个节目做头炮，打响头炮嘅第一篇文章，就是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呢篇文章，点解要阅读佢嘅理由。好，嗱，今集咧就讲到呢度，下一集咧我哋正式去到将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咧，我哋分开一节节，啊，分开几节几节咁去到读咗佢，并且里边分享下究竟里边有咩特别之处，甚至乎从我哋而家啊，即系都好多年啦，系嘛，都成五十几年之后嘅今日，我哋再睇究竟有冇值得我哋参考或者思考嘅地方呢，我哋会睇呢样嘢嘅。或者今集到呢度为止啦，再见。